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的疫情。上星期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了伊波拉疫情，构成了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并警告疫情规模可能比目前掌握的数据更为严重，病毒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已经持续传播一段时间。我们先来翻查一下疫情的数据。据最新可以核实的伊波拉疫情数据，截至2026年5月26日到27日显示，这一轮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和乌干达，由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发，属于高致死率的病毒株。死亡和新感染的数字如下， CDC 和世卫最新合并的统计，截至2026年5月26日总感染病例已经达到1018宗，这个是确认的了。总死亡人数是达到234例，在刚果感染人数是1011例，死亡是233例，而乌干达感染就7例，死亡一例。由于这一轮伊波拉的疫情官方的数据和民间的数据出现了差异，原因主要来自确诊需要 PCR 检测，而很多地区医疗资源有限；其次就是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分开统计；第三就是不同机构，譬如好像世卫和 CDC 以及其他地方的官方政府更新的频率不同。最后就是疫情在快速变化，每一日的数字都需要更新。至于这一场伊波拉疫情的爆发，我们翻查翻记录，得到以下的数据。在2025年的12月中，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他们脱离伊波拉病毒疫区的名号，即是说在此之前他们仍然是属于伊波拉病毒感染，是未除疫埠之名的。那就在刚果宣布脱离疫埠之名之后，四个月之后，调查人员确认一名在4月20日死亡的病例是本次疫情最早已知的感染者。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这名感染者在21日的潜伏期和病发之后确诊之后的医疗期足足有一个多月时间，即是这个病毒早在2月尾3月初就已经流行紧㗎喇。这个侧面证实咗刚果宣布脱离疫埠是一个假消息，或者叫做不准确的消息。在刚果疫情急剧恶化，在4月24到27日首位医护人员死亡，这个距离首宗确诊死亡病例只是4到7日时间。伊图里省布尼亚市一名医护人员出现了发热、出血等症状之后死亡，他的遗体运往蒙布瓦乌，就是这次第二次传播的爆发点。在4月28日就首例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亦都死亡，4月30日初步检测排除了常见的伊波尔型伊波拉病毒，增加了识别难度。在5月5日世卫接到了高致死率不明疾病的警报，蒙布瓦乌报告大约有50人死亡，其中包括医护人员。5月11日疫情跨境传播，一名来自刚果的59岁男子在乌干达堪帕拉住院之后死亡，证实染疫。在5月13到5月14日世卫快速反应组介入，世卫团队进入伊图里省调查，有13份样本送往金沙萨检测，到了5月15日正式确认为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又有13份样本 之中的八分呈阳性。刚果宣布他进入了第17次伊波拉的疫情。在5月17日世卫将这次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紧急事件。这个级别
已经是全世界进入隔离的紧急状态之下的最高级别的一个警告。
疫情规模扩大，传播快，城市化地区受到影响。在5月18到20日病例迅速上升，疑似病例从246例升到600多例，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到了刚才讲的5月26到27日世卫和 CDC 综合了数据，总感染人数是1018例，包括确诊和疑似，死亡人数达到234例，
主要集中在刚果的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这些地区，
并且波及邻近地区的乌干达和南苏丹。
疫情扩散的风险迅速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已经发现确诊病例。作为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金沙萨出现的病例意味着病毒已经突破偏远的疫区，进入了大都会。同时邻国的乌干达首都堪帕拉亦都发现了两宗确诊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已经死亡，两名患者分别从刚果入境。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刚果东北部，该地区属于热带雨林地区，人口大约570万，医疗资源严重匮乏，长期的武装冲突导致了大量居民流离失所。世卫称这些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该地区曾在2018到2020年爆发伊波拉疫情，那个亦都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二大规模伊波拉疫情，当时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世卫指出伊图里省出现的异常聚集性社区死亡病例，加之金沙萨和堪伯拉相继出现病例，显示了疫情实际的规模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字。医生无国界组织紧急专案经理纽波特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出现如此多病例和死亡，加上疫情已经跨越多个卫生区域并出现了跨境传播，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非常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疫情涉及的是较为罕见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相较于曾经发生多次重大疫情的扎伊尔型病毒，对该毒株的研究相对有限，而且目前公认为尚无疫苗或者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伊波拉是一种透过液体传播的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发烧、极度疲劳、肌肉疼痛和头痛，可能会发展为呕吐、腹泻甚至出血，目前尚无公认的治愈方法。在1976年伊波拉病毒在刚果首次被发现，全球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在2013年至2016年，开始在基内亚，随后就席卷塞拉利昂和利比利亚，造成超过11000人死亡。这个数字当然是官方的了，相信实际死亡病例将会多出这个数字以倍计。世卫敦促刚果和乌干达迅速隔离确诊患者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并要求周边国家采取预防措施，但不建议关闭边境，称关闭边境会增加未经监管的非法入境，使到疫情更加难控。但是正如我们上次做节目所讲的了，现在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人员来往频繁，特别是在刚果，他们很多人都在矿场，即是今次爆发疫症的其中一个重灾区，在密封式的环境下工作，他们回国是增加了中国疫情爆发的风险。此外还有很多刚果留学生或者非洲留学生飞到中国留学，一边领取津贴，一边修读他们的学位课程，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大炸弹。如果中国疫情一旦爆发，将会波及全世界，是无可避免的了。世卫强调目前尚未构成全球大流行，但是防控措施不足，有进一步扩大疫情的风险，这些是官话，讲了等于没讲，而且亦都将疫情淡化了，使到全世界的人类都降低了他们的警惕，
而真实的情况可能就是2026年疫情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本地报招毒株疫情，病例数远超过前两次的总和，即是2007到2008年的病例是149例，而2012年病例就得52例，在2026年病例就多到1018例，远超过前两次疫情爆发的总和。那各国政府应该怎样做呢？那我建议啦，不用看哪些国家的了，就看美国就知道了，看看 CDC 和美国自己那个官方反应，对疫情的反应是怎样，跟着做就没错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那我们上一节讲开中国现在染疫的风险是非常之高的，那除了伊波拉病毒之外呢，我们又根据民间一些消息啊，或者官方的渠道，看一看现在中国国内那个疫情是未被公布的疫情，因为中国官方不嬲都报喜不报忧，他们的数字是骗人的，不正确的。那我们就从第二些渠道看一看中国现在那些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到底是真的强大啊，还是属于亚健康，甚至比亚健康还要弱得多的呢？那根据香港大纪元5月20日的一篇报道，就在一个半月之内，有九名中青年的中共警察暴毙死亡，最年轻的只是得26岁。那大家会不会问，咦，这么年轻，正式所谓身壮力健的了，体力最好的，为什么会这样死法呢？据消息透露，山东省枣庄市警察黄森患了急性白血病，引发脑出血，多器官衰竭，在2026年5月11日离世，年仅26岁。在2026年的4月2日到5月11日，不到一个半月，至少有9名中青年的中共警察死亡，包括55岁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张安江。首先看回山东警察急性白血病死亡的案例，死者年仅26岁。据大陆极目新闻在2026年的5月15日报道，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涉城分局凤鸣湖派出所26岁警察黄森，因为急性白血病引发了脑出血，死于2026年5月11日。从5月1日被确诊急性白血病到离世只是得11日。2026年的4月27日，黄森前往连云港出差期间，出现了头痛、牙出血、身体淤青、眼前发黑、视线模糊这些重病的前兆。到了5月1日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之后立即转至天津血液病医院接受治疗。在5月6日深夜，他突发脑出血，陷入了昏迷，经过一夜紧急抢救，医生就告知家人几乎是没有生还的可能。在5月7日，家人带同黄森回到山东枣庄市老家，当晚做了开脑的手术，但随后脑死亡。在5月11日晚，黄森多个器官衰竭证实离世，即是说黄森不是因为他的器官、他的零件值得拆所以死亡的，是因为多个器官衰竭，这些都是没用的零件，所以不关事。报道里面，黄森毕业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从事警察工作3年多，生前已经担任小队长。家人称黄森生前身体状况一直好好， 亦都有做体检，在3月29日还做了血液的检验，并未发现有任何的异常。按常理呢，如果在第二啲国家呢，呢啲就属于罕见的案例，必须立案专门去调查的啦。但是在中共国入面，呢类咁嘅猝死、急性死亡的案例占了超过五成，都是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去理的了。如果是这么大数量、这么大面积的人群都是这样突然间三几日或者甚至一个星期这样就走得的呢，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可能后面的答案是不揭得开的。那我们再看其他死亡的案例。据公开的报道，在2026年4月至到而家，仲有八名中青年中共警察死亡，包括重庆日报客户端2026年5月7日晚间发布的消息称，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安江因为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在2026年5月7日10点钟死亡，享年55岁。这些人呢，是属于高干，他们的医疗福利相当好，如果真的有得救的呢，会拆人家的零件给他用，为什么就是没得掹呢？海外社交平台 X 有很多个账号指张光江是跳楼死亡，由于消息未得到证实，暂时可以不理。在2026年5月3日广西贺州市公安局大凌派出所所长钟明揸车去派出所接班的路上遇到车祸死亡，终年43岁。在5月2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大队六中队警察何同源处置交通事故时，被失控滑后的车辆撞击，之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8岁。咁都可算係不堪一击喎，身体咁差嘅。喺4月20日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公安局龙坝派出所所长毛新宁工作之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倒地不起，第二日就死咗，年仅45岁。喺4月20日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范志勇在執行巡逻任务的时候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在4月15日安徽省亳州市利申县公安局大理闸派出所副所长洪龙在工作期间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4岁。在4月8日中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洪礼在会议期间突发疾病猝死，年仅45岁。还有在4月2日内蒙古通灵市公安局科尔森分局丰田派出所警察尹宏伟在值班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终年52岁。大家看一看这些这嘅废柴，都是因为身体不好，有病就急死。唔怪得知国内众说纷纭，大家都认为全国包括呢啲警察在内，都系喺疫情期间打咗啲国产嘅灭活疫苗，入面嘅病毒未灭就活咗过嚟啦。咁呢啲人虽然冇即时死亡，但系佢哋嘅寿命已经严重打咗折扣啦。大家可以计一计，如果以打一针生命作九折计，打三针即时折咗几多呢？是用你余下的生命去打折啊。之前据大纪元的盘点，在2026年1月底至到3月初这五个星期之内，中国大陆至少7名35到55岁的青中年警察猝死。据海外名卫网报道，近年来不少警察表面上看起上来好似因为工作过劳或者得咗重病去世，实则是盲目追随中共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而遭到报应，所以横死。值得关注的是，在2026年5月11日去世的黄森 他所属的山东枣庄市公安局涉城分局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在2026年1月份，枣庄市涉城区的刘涵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捕，非法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早在2018年12月，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就发布了追查山东省枣庄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孙中凤、任慧华这些责任人的通告。王森所任职的涉城分局凤鸣湖派出所被列为涉案主要责任单位之一，时任所长徐培华被列为涉案主要责任人之一。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人在做天在看的嘛，一切有天理的嘛，那信不信就由你了，时逢末世大家放长双眼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我们就讲开人在做天在看，那到底有没有报应这回事呢？以下这些事件算不算是呢？有消息指中共限制高官和高管出境，甚至有知情人说出境的限制已经延伸到私人企业顶层的 AI 人才。这样据彭博社在5月26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共已经将出境限制扩大至大陆私营科技企业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等企业部分高层研究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出国前据称需要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据彭博社报道，中共长期限制高级官员、国企高管等人员出境，而家相关的措施据称已经扩大到私营科技企业的顶尖 AI 专家。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部分被视为对中共具有战略重要性的 AI 人才出境前需要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受影响人员包括了初创公司创办人、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目前尚未清楚相关限制会波及几多人，亦都不知道哪些职位或者高层会被纳入名单。知情人士说，中共方面并非只根据职级或者任职单位判断，而是根据个人在 AI 领域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报道中说，中共过去已经对部分敏感领域人员实施了出境限制，包括高校研究人员、核能科学家、国企高层和中共官员等。国企高管和官员的护照通常是由官方统一保管，这次限制据称是延伸至科技企业，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彭博社仲表示，相关限制显示中共正在将顶尖 AI 工程师纳入更加严格的管制，这类措施可能影响大陆 AI 企业招募和留住人才，并加剧了业界对中共干预科技产业的担忧。截至相关报道发出的时候，阿里巴巴、DeepSeek 和中共工信部尚未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AI 人才出境受限，此前已见端倪。这一条消息出现在中共加强 AI 领域管控的背景之下，戴纪元在5月5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的报道，自从5月1日起， 部分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和核心开发人员已经被限制出境，相关措施正在行业内部逐步执行。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安全核心战略地位，并且自从5月1日起对 AI 高管采取了限制出境的措施。中共知情人士冯京对大纪元表示，当局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关企业活动上升到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层面而进行管控。他说，现在不只是技术本身，连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的流动亦都被纳入考虑。接近中共商务部的王先生亦都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当局已经将部分外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视为直接竞争对手，并将相关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他说，当局认为 AI 企业涉及数据技术和通讯控制，一旦被外国公司掌握，就可能被视为安全风险。DeepSeek Menace 此前亦都传出过人员出境受到限制。DeepSeek 此前亦都曾经传出人员出境受限。大纪元在2025年3月的报道，美国科技信息网站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DeepSeek 管理层禁止参与 AI 模型研发的部分员工出国旅行。 DeepSeek 和他的母公司幻方资本还要求部分员工上交个人护照。报道说，相关员工因为掌握可能涉及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信息而受到限制。报道还表示，幻方资本总部所在地浙江省政府开始筛选所有潜在投资者，获筛选后才允许投资者参与 DeepSeek 管理层的接触。有一些猎头公司亦都接到浙江政府官员的电话，要求不要从 DeepSeek 挖人走。 Menace 事件亦都引发外界的关注。此前 Meta 曾经传出有意收购中国创业者在新加坡创立的 AI 实验室 Menace。 消息传出之后， Menace 两位核心高层据称从新加坡被召唤返回中国大陆开会，之后就被限制出境，无法返回新加坡处理业务。据大纪元此前的报道， Menace 行政总裁萧宏和首席科学家桂日超曾经在北京被中共国家发改委约谈，随后被告知因监管审查不得离开中国。报道说，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最新 AI 人才出境限制与 Menace 事件有直接关系。上述事件都显示出中共对 AI 技术和核心人才流动的管控正在加强。咁讲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諗一諗限制出境到底係点样嘅一回事呢？佢同软禁或者变相嘅软禁又有啲乜嘢分别呢？从字面上嘅理解，限制出境就係唔俾你出境，全个国家范围之内咁大个监狱任你翱翔，你鍾意去边就去边，就係唔俾你出去。而软禁呢，好多时就只是局限于在家居入面，即是好像赵紫阳当年六四之后一直就被软禁在中南海的胡同里面，直至到他去世。所以可以讲话，限制出境并不等于软禁，但是它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如果相信报应的人又怎样看这件事，怎样去解释这件事呢？咁我喺记忆之中就听过有位高人，大约都系近呢两年嘅啫，讲过一句说话系相当应景嘅，因为事后都被一一证实。呢句说话就系，同中共走得近嘅都将会获得应有嘅报应，大家等住睇啦。虽然而家呢啲科技巨头嗰啲高管或者技术人才 表面上和中共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帮助中共不少，而且是在最核心的领域之内帮助中共去监控和管理他们的国民，剥削他们的人权和自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他们今次获得这个报应已经是很轻微的惩罚。因为世事变幻，我们这节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政府在2026年5月迎来了第一波历史性公开 UFO 或者 UAP。UFO 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进行大解密。这个是由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总统 UAP 遭遇解密系统，简称就是 PURSU。PURSUE 的计划，五国大厦分别在5月8日和5月22日接连公开了两大批先前被视为机密或者极罕见的绝密档案以及军方影片，总计点击率在几日之内就突破了10亿次。这一批海量的档案之中，有以下几类最值得关注和最具代表性的。第一，核心的焦点影片，即是一些 X-File 未解之谜的档案，或者叫解释不到的档案 Unsolved Cases。 这批公开档案包含了几十段军方内部的影片，官方将它归类为未解档案 Unsolved Cases， 即是代表经过五角大厦的全域意象解像办公室，简称就是 AARO 的审查，仍然无法用现有数据给出科学的解释。譬如叙利亚的 UAP 瞬间加速影片，在2021年叙利亚拍摄的，这个是讨论最高的一段红外线感测器影片，画面显示一个不明物体在被追踪时突然以一种极其夸张类似科幻电影中的瞬间曲速引擎跳跃的速度飙离画面，它展现出的加速能力完全不符合已知人类飞行器的物理常规。第二就是伊朗外海的 4UAP 编队飞行影片，在2022年8月拍摄的，影片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 Central Com 在波斯湾伊朗外海附近的军事平台上空利用红外线感测器拍下的，画面清晰记录了四个不明异常物体以完美的编队形态掠过了水面上的船只。第三就是波斯湾 3UAP 编队的影片，是2019年拍摄的，同样是来自中东美军的任务区，影片拍到了三个 UAP 以编队方式在空中飞行。第四个就是幽轮湖击落雪茄型和钻石型物体的影像，是2023年拍摄的，解密档案之中包含了2023年继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美军 F-16 战机奉命在幽轮湖上空击落一个钻石型或者雪茄型不明物体的红外线追踪和交战记录。第五个档案就是神秘雪茄型物体，拍于2022年10月，是一段未公开地点拍摄的影片，该片显示一个细长雪茄状长条物体在一处住宅区上空快速飞过，形状和传统的圆盘型飞碟大不相同。美国公布这些所谓绝密的 UFO 档案或者 UAP 档案，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了，真相已经被隐瞒接近100年了， 是特朗普政府要求将这些档案释放出来，将公众的眼球吸引住，方便爱泼斯坦档案持续深入发表，影响他们美国富人啊或者政要那些声誉，是爱来分担眼球的。美国公开这批所谓绝密档案，其实对 UFO 迷来讲都不是什么那么矜贵那么稀有的档案。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个都是代表了美国的官方态度，承认了有 UFO 和 UAP 现象的存在。这个距离公开承认在这个宇宙之中，甚至在地球上高，是有一些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存在。所以呢，人类以后就不可以妄自尊大，样样以自己为核心了。因为这些档案都是拍摄到或者叫做有人看得到的，都是属于第一类接触，是很轻强的外星档案来的。至于第二类接触，即是一早被人公开研究紧那些麦田圈呢，有些无法解释的，摆明就是外星人和地球人联络，甚至给一些资讯地球人的。在这些档案呢，美国政府就没有公开过了，咁更加唔使讲第三类接触啦，或者同外星人签咗约，俾外星人捉美国牛同埋佢啲美国国民上太空船、太空舱研究啦。但係就话说回头，喺上星期五，即是5月22日，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嘅提高不明空中现象发现嘅透明度，就喺五角大楼发布咗第二批UFO 解密文件。有专家进一步透露，美国政府其实已经找到四种不同的外星生命遗骸，即使他们到现在没有承认过有公开的第三类接触，但是就承认了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而那四种外星人按照当日在记者会上披露的呢，至少就有四大外星物种。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日记者会的情况。中央情报局 CIA 资助的研究员兼前高级航太武器系统应用计划，简称 AAWSAP 顾问 HP 博士出席了 Steve Barrett 的 The Diary of CEO 广播的不明飞行物座谈会。他在节目之中分享了一段震撼的消息，现年89岁的HP 是毕业在史丹福大学的物理学系。他在广播之中语出惊人地表示，美国已经从坠毁的 UFO 之中寻获至少四种不同的外星物种。他说，考虑到他们的技术水准，如果他们不想被人看到，我们就看不见他们。HP 还说，所以我们想说，有证据表明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希望被看得见。参与过寻获工作的人员表示，至少有四种类型。根据 HP 的讲法，和前空军情报员的证词相呼应。HP 曾经在2023年在国会宣誓作证的时候称，美国拥有从数十架坠毁的太空船之中寻获非人类生物物体。另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虽然 HP没有讲明这些疑似外星物种的具体类型，但是他知名的前高级航太武器系统应用计划的同事 Eric Davis 博士，此前在2025年不明空中现象披露基金会年会上高，就曾具体分类出这四种外星人，分别是小灰人 The Grays、 北欧人形 Lodex、 昆虫形 Insector同埋爬虫型 reptilian。 呢个亦都足以证明咗美国同西方国家隐瞒咗有关 UFO 同外星人嘅消息，竟然长达接近一个世纪。咁到底美国点解要咁做呢？西方又点解要咁做呢？类似诸多嘅问题都被主流嘅美国媒体一向打压成为阴谋论者。咁美国对呢啲阴谋论者到底以后嘅态度又会如何呢？呢啲都系我哋值得继续关注嘅问题。咁讲到呢度，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